啊，大致分出来了，宗、教、律、密、净这五大宗。这并不是佛陀特意的分出这五大宗来，在佛经里面也查不出有什么宗什么派的，而是为了适合众生的根性，在自然的趋势之中啊，后人继续前人啊各宗所学，才建立这个五大宗，是这样子的。那么五大宗的宗门下，这个禅宗啊是教外别传，专门修禅，那么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那么教下呢，教下门头呢是先悟后修，由修而正。那律宗呢是专持佛的戒律，最先是来直身啊，次第就摄心，例如五戒、十戒、250戒、菩萨戒、三聚境界等等。由于严禁戒律啊的缘故啊，乃能由戒生定，因定发慧。那么密宗呢是专门持咒的，注重四相，必须要三密相应啊。那么这四宗比较起来的话，最初入手都稍微难了一点，很困难啊。唯独念佛这个净土宗最简单最直接，只坚持着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到一心不乱，就可以蒙佛接引往生极乐。无论你是钝根还是立根的根器，有的人是人根器可分为上中下根嘛，都能够摄受，所谓三根普被啊，律钝全收啊。那么修净土法门唯一的行持就是诚心念佛。如果有人要问啊，为什么要念佛，那么我们先就这个字义上来说明这两个字啊。念字哈，这就是刚刚讲过了，是一个金字还有一个心字的合成，分开来说啊，就是金心，合起来说就是念。我们知道佛字是印度梵语嘛啊，合起来就知道佛陀也，按中国的意思来说就是觉悟的意思，也就是明白的意思。念佛是人人本分的事情，也是人人本能的事情。念佛的意义就是求得现前一念心的觉悟与明白。我们要知道这个一念具足司法界，所谓十世古今不离当念，微尘刹土不隔毫端。如果能够发心念佛，则一念念佛一念觉悟，念念念佛念念觉悟，一念念佛一念明白，念念念佛念念明白，哪一个人不愿意觉悟呢？谁不愿意明白呢？做个明白人呢？但是我们人啊，口里面尽管想说要觉悟，想要明白，可是心里面即使存着一些糊涂想啊。由于心里面有糊涂想，身体就去做糊涂事啦。一起念：糊涂想，
糊涂想，
做糊涂事，
做糊涂事。
什么是糊涂想呢？就是我们的意业，意三业，贪嗔痴。什么是糊涂事呢？就是我们的身三业，杀盗淫和口四业，两舌二口，妄语绮语。由于身口意三业不清净，所以整天六根对着六尘，分别声色获利，是非好丑，就在所知所觉上做活计了。我们念佛就是要回身换熟啊，放下这些所知所觉，离开能知能觉，而恢复到本知本觉上面去。能够恢复本知本觉，就能够成佛了。成佛也并不是另外添了什么东西，就是用念佛的功夫念得打成一片，把人们把我们这个心里面那些肮脏的东西去得干干净净，肮脏的东西去干净了，佛性也就现前了嘛。因为人心本来就是觉悟的光明的其体啊，周遍法界，只因为无始安动啊，被六尘所蒙蔽了，所以人们的知觉就偏在一方面去了，只认识这个色身小我，而忽略了寂息功遍法界的 觉性大我。我们一起念：色身小我，
色身小我，
觉性大我，
觉性大我。
你要哪一个？
觉性大
我。对嘛？所以啊，给你们出出选择题，你就不会睡觉了，是不是啊？我们人所认为这个我的这个身体啊，是地水火风空根四七大假合而成啊。如果把它分开来，分散开了，这个身体就不存在咯。例如我们的皮肉筋骨属于地大，血脉口水血液属于水大，那么我们的身体的体温和暖处是属于火大，那么气体转动是属于风大，那么身体内外的虚空是属于空大如果没有虚空的话，就会把人给憋死的。另外要有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属于根大，每一根当中还有一个识，眼根有眼识嘛，对不对？鼻根有鼻识嘛，就是六识属于四大。如果把这些东西分开了家，一个人就不存在了嘛，哪里还找到有个我呢？没有嘛就是当前由于这七大假合有这么一个我实际上这个我是什么？是个臭皮囊，念臭皮囊，
臭皮囊，
里面装了一些腥臊烂臭肮脏的东西啊。比如我们在讲演讲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莫名其妙用个皮口袋装满了大粪，扎上了这个皮口袋，把绳子绑起来送到我们这个讲堂来，我们大家都以为哎呀这么脏的东西啊，就捏着鼻子嫌臭，躲得远远的，或赶紧把它扔出去，以为是亵渎了。其实我们啊，每一个人啊，都是一个臭皮口袋，你看臭皮口袋，我们人的这个臭皮口袋还不如用一个真的皮口袋装上大粪送进来比较干净的，你相信吗？因为送进来这个臭口皮袋臭皮口袋还是扎着口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臭皮口袋啊，上下都张着口，直冒臭气，所谓九窍长流不净，你看九窍长流不净，
九窍长流不净。
但是啊，每一个人都以为这个臭屁口袋就是我，还爱得不得了啊这样化妆那样保养啊。如果以佛的眼光来看的话，哎呀，这是愚痴颠倒之甚啊，你们怎么那么愚痴啊？大家应该知道啊，我们这个身体大家都认为是我，其实这不是我，而是我所使唤的一个物，一个东西，应该在我字下面加一个的，称为我的，因为这个身体属于我的一部分，像一件应用的东西一样如果我愿意使用它的时候就用它嘛不愿意用的时候就把它放下，不要被它拖累了，如果放不下就被这个身体给累赘了，拖累了普通的一般的习惯呢，都以为这个身体是我以外呢就便是人了。那么许多人我合起来啊就是众生，每个众生都是多活几年相续不断就是寿者。其实这都是这些都是是假名假相，都是一个假名假相。比如我就是相对假，这是对待法，以人而有我，以我而有人嘛。那众生就是因成假，假借众因缘而成的叫因成假。受者就是相续假，我人众生相续不断的缘故就叫相续假。如果离开这些，哪里还有个实在的我呢？没有嘛。况且我以主宰为义呀，我这就是主宰的意思，主要是这个我们这个色身之我能不能做得了主呢？你说不能嘛，他会老嘛，他会生病嘛，他会死嘛，对不对？你不能做主宰嘛。比如说我们饿的时候不吃就不行嘛，渴的时候不喝就不行嘛，寿命该尽的时候想要不死也不行啊，碰到好看的不多看几眼也不行嘛，遇到无意的环境不享受也不行嘛，就已经失去了主宰的意思了。 意义了哈。要知道这个吃喝享受啊，是属于生命上的事，生命是有生有灭的，人们除了生命之外还有一个叫慧命，它是永无生灭的。什么是慧命永无生灭呢？各位要了解哦，就是人人本有的知觉性，这个知觉性是无形无相，然而它能够尽虚空变法界，无处不有无处不是，所谓空生大觉中如海亦有发，一起念，空生大觉中，
空生大觉
如海亦有发，
如海亦有发，
如海亦有发。念佛就是培养我们自己的法身慧命，仗着佛力，仗着自己的力，自己力啊，自力，仗着自力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开佛之见，恢复自己的本觉性。各位，这个道理各位听过没有？好像比较少听到哈。你看过去的祖师们，像天台的智者大师、永明寿禅师、偶义大师、彻悟禅师啊，这末了哈，这些祖师们啊，都归向净土了，专门念佛了。因为修其他的宗啊，往往是为了根气不合、不适合，或遇到了不相当的人指导的话，会出毛病、走错路的嘞。只要念佛，只要我们信愿行啊，这个具足了，脚踏实地的去念，既仗着佛力，又仗着人力，决定不会走错路的。所以说念佛法门最方便、最直接。那么修其他宗啊，都要仗着自力，能够断惑，才能够证真，才能够了生脱死。说起来很容易啊，实际上没有相当的功夫是不容易做到的。那么修净土法门有一种特别好处，那是什么呢？可以待业往生，念待业往生。
待业往生。
那么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仗着依仗着阿弥陀佛的力量和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和其他诸上圣人聚会一处，共同熏修，将来慢慢就可以业尽晴空，由凡圣同居土到方便有余土，到十报庄严土，由十报庄严土直到长极光净土，得见佛的真身。这是说根性浅薄的话。如果你是上乘根性的话，无论生在任何一个佛土，都能够圆见四土的。那么念佛求生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只要我们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永远不会堕落了，永久就不会造业了，自己可以慢慢的加工进行去修行，那么直到成佛度众生为止。那么修其他宗固然也很好，任何人都不能毁谤的，但是如果修得不到究竟，仍然要堕落。我们讲个例子，比方说过去的无着、世亲、四十觉三位菩萨，当初他们志同道合，共同发愿要修唯识观，要求生兜率内院去见弥勒菩萨啊，修弥勒法门啊，而且言明了，大家先说好了，你谁先去了到那里要再回来报信哦。后来四十觉就先圆寂了，余去三年啊，不回来见，不回来报讯。那过了三年之后呢，世亲又圆寂了。当世亲临命终的时候啊，无着就告诉他说，世亲啊，你到天上见了弥勒菩萨之后啊，无论如何你要回来报信啊，让我知道啊。世亲去就往生了，过了三年才回来。那无着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去了这么久了，过了那么多时间才回来呢？世亲就说了，我到兜率内院听弥勒菩萨一做法啊，拜了三拜，绕了一个圈子，我就回来了。因为那里日夜长啊，不多会功夫在人间就过了三年啊。有没有听过天上一日人间千年这个说法？有没有？甚至比超过一千年还长的呢，不一次天外有天，每一个天都不一样啊。兜率天一天等于人间的四百年啊，寿命四千岁啊，再乘以365啊， 等于是五十六亿七千万嘛。所以弥勒菩萨要五十六亿七千万年才下生这个世界，轮华三会，知道吗？知道啦。所以呀、啊，要读经才行，要听经才行，要不然你搞不清楚啊。那么吴卓就接着又问世亲，那世子爵现在在哪里啊？为什么还不回来报信啊？他去的比你久啊，超过六年以上了，这意思这样子。那世亲就说了，他升天经过兜率外院，哎，兜率天有分内院外院嘛，外面是外院是天人住的嘛，对不对？兜率天人，内院是弥勒净土嘛，弥勒菩萨的净土。哎，他升天经过兜率天的外院，还没有走到内院，就被五欲啊、财色名食睡啊，被缠住了，到现在还没有见到弥勒菩萨呢。吴卓一听，哎呀，升天好危险呐、啊！于是重新发愿，不升天，愿升极乐世界。这个公案从哪里来的？不是我乱讲的，是智者大师《净土十一论》引证的。大家想想看，世子爵已经是大圣菩萨的位置了，在天宫啊、哦，尚且被五欲啊所缠，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其他如修禅定功夫，如果超不出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你超不出去，无论你到任何一个天上去，等待天福享尽之后，仍然要堕落的。一起念：天福享尽，
天福享尽，
欲堕地狱，
欲堕地狱，
会堕到地狱里面去，是不是？甚至玉皇大帝死后都变成猪了，你都不知道了，有的牛啊都有啊，这佛经讲的。玉皇大帝就是相当于西方的上帝的同一个阶级的第二层天的天王啊，天主啊，是相当于天上的警察局长的地位啊，不是最高的，天外有天，第二天嘛，人外有人嘛，还有比他高的多得很。所以你要读佛经，你就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否则你会执着哦，原来这个是真的，其他都假的，哇，真是麻烦的。那你到底要到哪里去呢？人生何处是归程呢？天堂不是我们的归程，地狱我们更不能去。畜生道你要变畜生还债吗？不要吧，这先把钱还完再说，对不对？你要变恶鬼吗？贪心变恶鬼，我们要去贪心、啊、去贪念、啊、贪财贪名贪色贪吃贪睡都不行的，财色名食睡啊，地狱五条根啊，拽着我们往下跑往下堕啊。所以各位要了解，你学佛你就知道，哎呀，什么是善业，什么是恶业，什么是敬业，念佛求生净土是敬业呀、啊，所以天福享尽之后仍然要堕落去随业受报的。像楞严经上讲的所说的无闻比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可是念佛人就没有这种危险，我们不是听到古德所说的两句话吗？饶你修道飞飞想，不如西方归去来。这就是说啊，你升到四空天的飞飞想天最高的一层，二十八层天，受尽福满了，你的寿命尽了，你的福报享完了，仍然要堕下来的，而且爬得高，摔得重，堕到地狱去了。因为第二十八层天呐、啊，最高的一层啊，他以为他证得涅槃了，大妄语啊，那堕得很深呢啊、嗯。所以，饶你修道飞飞想，不如西方归去来，不如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在九品莲花台之中。纵然是下下品往生，也可以慢慢证得上上品嘛。比升到最高的一层天，飞翔飞飞好想住天了、啊，不知道强了多少万倍呀、啊！所以各位，你读到佛经了，你就知道何去何从，何处是归程，不要糊涂过一生啊！生从何来，死往而去，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千万不要来时糊涂，去时迷。空在人间走一回啊，那就糟糕了。为谁辛苦为谁忙啊，两手空空见阎王啊，你得七餐又有啊，怎样不，我们不能再见阎王了，见了不知道无量次了，无量劫来流浪生死，不知道经过多少次见阎王啊。你以为阎王好见啊？不好见呢，见下去就不得了了，大公无私啊。哎，刚刚还有一个人问我什么是不是吃素的问题啊？啊，吃素要吃的怎么健康啊？啊，吃肉会不会有罪过啊？哎呦，这个问题 也很深哦，你不要看很浅哦，也很深哦，这里面有讲到啊，哦，吃肉的问题，这个吃肉哈，我们吃习惯了，你知道吗？要改口很难的呢，非常难的。你看佛经里面就有公案呢、啊，讲得很清楚啊，大家都在推卸责任呢、啊。有一个吃肉的，吃的这结果见了阎罗王，阎罗王就判，因为很多众生要他还债啊，一起念吃他半斤，还他半两。几六你都招不起，一两你都跑不掉。结果呢，那个人到了这个阎王殿前面，很多被他吃得过的肉都找他算账了，他吃我的肉要还啊。那阎王说，你是不是吃人家肉啊？对，我有吃，那还吧。这我吃肉哪有什么罪过啊，我是跟那个卖肉的人买过来的，他才有罪的，他卖给我的，他推卸责任的。后来阎罗王就把那个卖肉的人叫过来，那卖肉的人说啊，他不买，我怎么会卖呢？而且我这个肉是屠夫杀的，不是跟我没关的。他们要买我才卖嘛，对不对？你不买我当然不卖嘛，做买卖就是这样子嘛。他就把责任推给那个杀猪的那个，杀牛的那个屠夫，就又被阎罗王召见过来了。屠夫说啊，他不吃他不买，我怎么会杀呢？我无聊啊，他们要吃要买我才杀，他们不吃不买我就不杀了嘛。诶，也很有道理嘛，对不对？最后阎罗王还是大公无私的，照样判吃了人你去还债吧。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嘛，就是这样很公平的事情嘛。吃有吃的罪过，杀有杀的罪过，卖有卖的罪过，各有各的责任，各有各的罪业，很清楚很明白的。你造什么业就要受什么果报啊，就是这样子啊，非常公平的。刚刚就讲了自作还是自受嘛，谁也替你不了嘛，不是很清楚吗？所以我们听了佛经之后要有智慧哈，尽量不要吃肉。你看这个世间为什么会发生战争，若要世间无刀兵，除非众生不食肉。我们以前几十年前生活环境不是很好的时候，我们吃什么？糙米、拖刀、旱棘、地瓜叶，有没有？白米好像很困难呢，白米比较贵，好像哈、哦，要加工嘛，要贵嘛，人工比较贵，机器也要时间嘛哈、哦。糙米比较便宜那时候，事实上是这样子哦，几十年前是这样子哦。现在啊，现在大家生活富裕了，经济发达之后啊，政府生活富裕了，拼命吃啊，拼命吃的一身病啊，哎，以前中风的、癌症的，你听过有几个？触鼻盖巴都不夸规呢，没看过啊！现在到处都是推着轮椅跑啊，坐在轮椅享福报，躺在床上享福报，中风植物人很多啊，医疗给付快要崩溃了，有没有听过？健保给付亏大本了、啊，都是慢性病，都是很难医治的病，治不好的、啊。医生是医病不医命啊，要死的命，医生是没有办法医的，要靠自己修才有办法。哦，了凡四训能够改造命运，所以希望大家首先依照了凡四训认真的改造命运，好好的念佛最重要啦。那么阿弥陀经上面呢、啊，各位常常读嘛，老人家最好读阿弥陀经，眼力啊不是很好，阿弥陀经比较短，无量寿经年轻人要读，这是同步的经典，同一部的经典，都讲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小二本嘛，能有办法两本都读更好，更熟练啊。那么我们每天念阿弥陀经啊，做晚课啊早课啊啊，念了一遍就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的境界在我们的心里面熏过一遍，熏修过一遍，此在观想上成一种西方极乐世界的观念，也就像一部电影片子一样，念一遍就等于把西方极乐世界的影子在我们的新的荧幕上面放映了一遍，要知道这个道理。日久天长，在六根上所接触的啊，整个就是极乐世界的最胜境界，妙相庄严。那么在现实来说的，虽然还没有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然而在心理上却早已经被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所包围了。人们的意识在无形之中啊， 都沉浸在妙相庄严的气氛里面。将来临命终的时候啊，熏业现前，我们所熏的熏修的这个业啊现前了，平日所持诵的阿弥陀佛圣号，诸圣众等到这个时候会真的会现身来接引我们。那么平所憧憬所迎回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清净妙境，在那一刹那顷也就会化现目前啊，所谓自性明陀，唯心净土。那么众生就是佛，佛就是众生啊，莫不都是性分所具，心即土，土即心，莫不都是唯心所现啊？只看人呐、啊，我们啊，人呐、啊，念佛的功夫怎么样了？如果信愿行啊，都是坚固不移的话，那么自性和佛性打成一片，那么当下自性即是佛性，佛性即是自性，一起念：自性即是佛性，
自性即是佛性，
佛性即是自性，
佛性即是自性。
我们知道佛具足无量寿，众生也具足无量寿；佛具足无量光，众生也具足无量光。阿弥陀佛有西方极乐世界一正二报相好庄严，众生也有一正二报相好庄严。你看在阿弥陀经里面说到，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我们从这一句的经文里面可以证明，西方极乐世界的诸般境界都是随着阿弥陀佛的福德业相唯心所现。如果阿弥陀佛能这样的显现，那么众生性和佛性是相同的哦，众生又何尝不能够显现呢？所以说在自性上就是弥陀，在唯心上就是净土，在性分上并画不出哪是众生的边界，哪是佛的边界，在净土上也指不出哪是唯心的，哪是非心的。所以西方弥陀与自性弥陀，西方净土和唯心净土都是一整个的。可是要明白所谓唯心，并不是、哦、所说的、哦、我们人啊腔子里面那个六尘缘影的妄心，而是说的法法唯心。所说的自性并不是说人身上那个四大假和那个习性，乃是众生所本有的自性。念佛人天天念弥陀经，对于这一点要明白，要把自己的信心坚固起来。我们要知道阿弥陀经是释迦佛无问自说的呢，里面说的西方极乐世界一正二报的庄严呢，和念佛生息的啊，它的意义和法华经是相同的。因为法华经也是对舍利弗尊者无问而自说的，所以昙虚大师曾经说过，法华经就是广说的弥陀经，弥陀经就是略说的法华经，这两部经全都是啊，全是即理的话，并没有像其他的这个诸经啊说的很多法相名词让人家物理修行等事啊，所说的完全是以限量心观限量境。如果大家对法华经和弥陀经啊细心的研究过啊，对里面的文义会通起来对照一下就会明白了啊。那么我们念佛啊，普通人啊都认为念佛啊成佛啊是件难的事情，其实并不难的。佛和众生都是一种观念的功夫所成就的。你看佛一念具足十法界，众生一念也具足十法界嘛。若是我们一念贪心起，就是什么恶鬼；一念嗔心起，就是什么地狱；一念痴心愚痴心起来，就是畜生嘛；一念慢心起来，傲慢心起来，就是修罗；一念落于五常五戒啊、哦，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嘛，五常嘛，伦常道德嘛；五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嘛。那你就转移人道了；一念落于上品十善，那你就升天了。若是以四谛苦集灭道的四谛啊为观念的话，就是声闻嘛； 以十二因缘为观念，那就是缘觉了；以六度为观念，那就是菩萨了；以自利利他、万恨平等为观念，万行平等为观念，那你就是佛了。就像是世间人啊，各有各的观念嘛，像士农工商、军政警学，这些都是由观念所成的嘛。你看我以前一天到晚想考警官，警官学校，我不是变成警察了吗？警官了吗？对不对？这观念所成嘛。你一天到晚想要成佛，念佛要成佛，你就念佛真的往生极乐世界，你就成佛啦。一起念，念佛是因，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成佛是果。
这个因果可大了呢，很多菩萨都不相信，你相信，你还真奇怪，你是谁啊？哎呀，你不得了啊，你都不知道啊。你真相信这个净土法门，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哇，你的善根比那个菩萨，很多菩萨都不信呢。所以他修行要经过好三大阿僧祇劫的，你这一生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很当生就可以成就了。所以不容易的事情哎，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弥陀经天天念就知道了嘛。所以各位的善根福德因缘呢，都是非常啊、令人赞叹的。我们不妨给自己鼓励鼓励，鼓鼓掌吧。所以念佛人也是一样，每天眼里面看佛，嘴里念佛，身体拜佛，心里想佛，耳根听佛，时时刻刻以超生极乐世界为观念，这样到了最后末了这一生的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决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决定能够成佛。不要客气，鼓掌。不能够犹豫，知道吗？不能够怀疑，疑是最菩萨最不好的这个业障。疑这是真的非常不好，你怀疑你就往生不了啊、哦。所以说，我们啊，要既然我们知道这个念佛的好处啊，我们要认真的念，认真的修啊、哦。你看我们是彰化县，对不对？你看台南县以前一个将军像一个老婆婆念了三年佛站着往生极乐世界，你们听过没有？56年，民国56年左右，1966年67年左右，真的是这样子啊，站着往生啊。当时报纸好像有登过啊，如果现在的媒体 SNG 来摄影，那还不得了，那是天大的新闻。那是现在站着往生好像不多了哈，很难碰到一两个。禅虚这个地贤法师的一个锅肉匠的徒弟啊，他是做锅肉匠补破碗的，他修了3年站着往生极乐世界，他一个字都不认识，还站了3天呢，等他师父来帮他办后事。厉不厉害？太厉害了，佛力加持不可思议啊，佛力不可思议啊，我们要相信佛力啊。西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众生的这个能力，这众生的这个心力也是不可思议的呀。你心里想天堂，你就变成天堂了；你心里想地狱，你就堕地狱了；心想极乐世界，你就往生极乐世界了。一起念，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
对不对？哦，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就不会糊里糊涂了。那么念佛修行求生极乐世界很重要哦，你要持五戒哦。一起念，持戒念佛，
持戒念佛，
生西方，
生西方。
如果你念佛不持戒，往生不了的，不能做坏事哎，连坏的念头都不能有哎。贪嗔痴，熄灭贪嗔痴啊，一心念佛啊，很重要的啊。你看我们这里念佛的往生的人到处都是，台湾大概这个福地啊，40年来啊已经500个以上往生的了，往生极乐世界真的是不容易啊。一个地方有500尊佛啊，不得了啊，其实这一生就成佛了，往生极乐世界了，就成佛了。所以关于念佛往生的啊，不论是出家的在家的，男女老幼的，临命中都经常现的种种的瑞相，都在往生传这本书都有，还有现代的往生传也有，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增加自己的信心。这种例子已经不胜枚举了，连我这个小小的这个小警察啊，我都帮助将近10个人往生极乐世界， 真的往生耶，我好高兴啊。有的是我劝的，跟他开导，有的电话就是打一打电话跟他讲注意什么注意什么，在澎湖就往生了。有的是这个亲自去跟他开导，哼，开导了十八次还有的，哎，最后也往生了，都很多瑞相还有证明呢。所以说不胜枚举这种例子。所以各位，谭熙法师说他出家以后，据他亲眼所见到的就有20多位往生西方的，其他的听说的还不算哦。现在为了启发大家的信心啊，我们就举出三个比较有名的例子啊。这个是谭熙法师说出来的，这三个都修得很好的，没有病痛啊，无疾而终嘛。我们人最大的福报是什么？往生的时候，临终的时候，头脑清楚明白，心不颠倒。各位要知道，你清清楚明明白白，就是你不念佛，不求生极乐世界，你来世绝对不会堕恶道，不会堕三恶道。你很清楚你往哪里走。如果你颠倒了、糊涂了、迷糊了，连自己的太太、自己的先生、自己的爸、爹娘、孩子都不认识，哇，你往生的地方一定是很糟糕的。你糊里糊涂了嘛，如果昏迷不醒那就更糟了。各位了解，现在人走的时候有几个清醒的，各位看一看，你们听听看，打听一下，哪一个人往生的是很清醒的？你们看看你们的亲戚朋友在医院往生的、过世的，有没有几个清醒的？你去看他的时候，你是谁？可能他都不知道你是谁了。有没有？几乎都是 90% 以上的昏迷的。所以临命中啊，清醒是最大的福报啊。我们修行啊，不求现世享福报啊，就请临终的时候正念分明，清清楚楚，还会念佛，保证你往生。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很难讲啊。好，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啊。第一个，我们举个例子叫修武法师，他是东北营口人，他是做砖瓦匠出生的，做苦工出生的，生活很苦，生活环境不好，做工时候又嫌苦啊，感到人生很苦啊，所以他认为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只有苦没有乐，是每每想出苦之法，怎么样离苦得乐。后来听说人家说念佛好，于是他就发心常时念佛，出家之后正式听闻佛法，念佛的心就越来越恳切了。他逢人必劝人念佛啊，我也是跟他学啊，逢人就劝你念佛啊，不劝你做其他的事情啊，叫你直截了当成佛去啊，不要拐弯抹角啊，到处轮回啊。那么民国18年啊，1929年啊，这个东北哈尔滨极乐寺啊，当时请的地贤法师去传戒。那么有一天呢，在外寮啊，有个师父就跑来跟谭熙法师说，谭熙法师是当家师呢，是住持那时候，就从说是有个营口来的一个修武法师啊，预备发心在这个戒期里面呢、啊，行苦恨啊，修苦行之后呢，他就。这个师父就领这个修无师来见这个谭熙法师。谭熙法师问他，你能做什么呢？他说啊，我愿意发心伺候病人，因为修戒的时候有的会生病嘛啊。那当时定西法师在极乐寺担任监院，监院就是总务主任啊，专门管理寺庙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啊，就在外寮找了一间房间给修无师住，住了十几天。修武师又跑来找谭熙法师说了，说他要走了。哎，定西法师就说了，在旁边就说，你不是发心来伺候病人了吗？为什么刚刚住了几天十几天就要走了？这样太没有恒心了吧。那修武法师就说了，我不是往别处去哦，我是要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请监院师慈悲啊，给我预备几百斤柴火啊，时候好焚化火化。那么定西法师就问他，那你几时走呢？修武师就说了，大概在10天以内吧。说完这话之后，他就便自己回去他自己的疗房去了。第二天，哎，又来了，又来找谭熙法师，和丁熙法师说了，给法师告个假吧，我今天就要走了，请您给我找个房间，再找几个人念佛送送我。那丁熙法师呢，就把他马上打扫出了一个房间来，找几块木板啊，搭一个铺，又到外寮找几个师父。啊，帮他去念佛， 祝念送他一程。在修武师临往生之前啊，送他的人就说了，修武师啊，你今天念佛往生佛国啦啊，临走也应该做几句诗吗，做几个句子给我们留个纪念吧啊。那修武师就说了，我是做苦工出身的啊，我生来就很笨啊，我不会作诗啊，也不会作句子啊，我也不认识字啊。不过我有一句经验话可以告诉各位，就是能说不能行不是真智慧，能说不能行，
能说不能行
不是真智慧，
不是真智慧。
大家听他说这句话，嗯，觉得蛮踏实的，蛮有道理的哦。于是大家齐声念佛，那么西无师啊，面西面向西方啊，趺坐双盘趺坐，也跟着一同念佛，念不到一刻钟的功夫啊，就往生西方了。那么常住呢，临时给他打了一口坐龛，到了晚上呢，就把他身体啊装龛了。虽然这时候天气很热，夏天呢、啊，但是修武师的面目清秀，身上一点味道都没有，连一只苍蝇都没有沾他的身体。那么地贤老法师和一般信佛的人，哇，都争相跑去看呐、啊，叹为稀有啊，不容易啊。之后就用木柴架起来，把它火化掉了，红火白烟，一点邪味都没有。哎，你去烧到那个尸体，好臭啊！你没听过？臭死人呐、啊！要是我们烧尸体，麻烦烧狗的尸体就好了，你旁边烧烧看，好难闻了、啊。所以这个臭皮囊就是这样子的啊，修得好的没有味道，烟是白色的，一缕白烟，轻飘飘的就卷上去了。一般没有修的业障重的，一缕好多黑烟浓，就跟工厂冒了黑烟一样啊。你看那个火化窑里面很多烟囱嘛，你看这一号的这个棺材烧出来是白烟，哎，那个可能有修哦。这一号都是黑的，哇，业障很重啊，可以看得出来，肉眼可以看得出来的啊。好，后来潘瑞夫老居士听说这个故事啊，特别将修无师生平和念佛的事迹写了一篇文章出来，印送给大家啊看，认为修无师是出家人的好榜样、好模范啊。这是第一个公案。第二位是郑习斌居士，他是山东即墨人啊，他是做生意的，因为他看了佛经，知道念佛好，于是发心念佛，终身不娶太太。那么1933年，他在青岛，那么谭旭法师给他说皈依和念佛的好处啊，于是呢，他就念佛的心呢越来越恳切，越来越诚恳，就把家里的事情完全交给他的弟弟去料理。那么自己的专心念佛以后呢，他练习讲弥陀经，他能够讲阿弥陀经，每年呢必须由这个即墨经过青岛住一两天，然后带到平度县给他们的好朋友讲几次啊，讲阿弥陀经。那么1935年的时候，郑习斌居士还请谭旭法师到平度县啊讲过一次经。1939年春天啊，郑居士又经过青岛去平度县讲经，过了两多礼拜，又从平度县来的人就跟谭旭法师报告了，老法师你知道吗，郑习斌居士已经归了的，你看山东东部胶东人啊，称人死叫归了，就叫归啊。这个谭旭法师听这个居士说了这话之后啊，就觉得很愕然。我说哇，他前十几天呢、啊、还在这里过，经过这里的时候还蛮好的吗？为什么这么快就往生了？有什么病呢？他怎么死的？来的居士就说了，郑习斌居士在讲完阿弥陀经之后啊，听经的人都走了，只剩下五六个人办事的，因为大家都是朋友嘛，就在一块吃午饭。午饭之后呢，郑居士就请他的朋友，哎，这个老朋友啊，你帮我租间房子，我要往生了。他朋友说，你要往生了，为什么还要租房子干什么？郑居士说，我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恐怕死在别人家里面犯忌讳。他这个朋友就说了，哎呀，我们老朋友多年啊，不管，不要说你是往生啊佛国，就是你卧病不起，死在我家里也是应当的。哎，以前人朋友比较讲道义啊，现在可能很难有这种朋友啊。死在家里人吓死了。 你干脆不要找房子了啊！我们这里很多都是念佛信佛的，如果你真的有把握往生，也给我们这一方的念佛人看一看嘛，做一个榜样嘛。说完这话之后啊，他的朋友就在自己家里面收拾了两个房间来啊，搭了一个铺啊。郑居士和他的朋友简单的就说了几句啊告辞的话啊，抖了抖身上那尘土，在这铺上啊，到回到这个铺上啊，面向西方，盘腿坐好，就说了：“给诸位告假啦，我现在要走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我们同事信佛一场啊，请诸位啊念佛送我一程吧。他的朋友就在旁边说了：“你临终的时候还不说个偈子吗？不说几句偈子啊，给我们做个啊纪念纪念嘛。”郑居士就说了：“不用说偈子啦，你们看看我这个样子，来去自如，你们照着我这样做就行了，这就是很好的纪念嘛，何必做个偈子干什么？”说完的话，大家就念佛送他，不到一刻钟的功夫，就含笑往生了。因此在平度县一带啊，人人都知道念佛的好处，也引起很多人信佛念佛。那么郑习斌的弟弟开始的时候啊，看他哥哥抛家舍业啊，生意也不做了啊，专门去念佛了，心里面很不高兴。后来经过他哥哥一再的劝说，也勉强的信佛念佛，但是并不恳切。这一次亲眼看到他哥哥念佛往生，欲知实质，来去自如，知道念佛绝对不是骗人的事情，于是他也就一心一意的专门念佛了。三年以后也预知实质，念佛往生了。不过他临终的时候稍稍有点病痛，不像他哥哥那么痛快，没有病哦，自在。所以各位，你们羡慕吗？羡慕啊，他可以做到，我们也可以做到啊。顺和人也，愚和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他能够做得往生，你也可以啊，我们也可以啊。不要放弃这个好姻缘啊，善终大善终，无疾而终，念佛生西方啊，这是最快乐的事情了。甚至任何的庆典没有那么的隆重嘛。哎，你往我们往生是谁来你知道吗？是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还有很多化佛化这个很多这个诸上善人来接我们去的呢，热闹的不得了啊。西方哪里会寂寞呢？那是乱讲的呀！西往生西方人多得跟雨点一样多啊，十方世界都很多人念佛往生，不是光我们地球哎，地球只是宇宙银河系里面一粒沙子而已耶，我们地球上的人不多啊，各位不要搞错了哦，要宇宙观，正确的宇宙观，你才有正确的人生观啊，哦，你才知道人生何处是归程啊，不要千万不要乱投胎啊。在哦，在哦。好，另外一个第三位啊，也最后一位是一位女居士，刚刚是一位出家的师父，接着是一位男居士，最后是个女居士啊。她是青岛人，也是山东人，她生过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家境非常的贫穷，她的丈夫是在海港码头拉车的，讨生活的，收入很低的，是劳工阶级。那么张氏呢，住在青岛市的詹山精舍附近。那么精舍内设有这个佛学会，每到礼拜天呢、啊，那么谭旭法师就由詹山寺到这个佛学会讲经。那么居士们听完经之后呢，再念一支香的佛。那么张氏就借着这个因缘呢、啊，就皈依了三宝，得闻佛法，信佛信得非常的虔诚笃实。平时他在家里面念佛。礼拜天呢，就领了两个孩子去佛学会听经，听完经之后照例跟大家念一块念佛。那么1937年的冬天，有一天呢、啊、清晨起来，张氏就忽然跟他先生讲了：“先生啊，你好好的领着孩子过吧，我今天就要往生佛国了。”他的丈夫因为生活奔忙啊，奔走啊，对佛法很少听闻啊，没有熏习过佛法，就于是就瞪着眼睛骂他说：“对了，我们家穷啊，还说不够吗？你还来扯这一套。”说完的话头也不回的就走了，不睬他，不睬这个他太太， 就去码头去拉车了。那么张氏呢，又嘱咐他两个儿子啊，两个孩子啊，我今天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你们俩要好好听你爹的话，不要淘气顽皮啊。哦，天下父母心嘛，交代完毕他就往生了。这时候他两个孩子，大的也不过十岁，小的不过五六岁，听他母亲这说这话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于是仍就在门里门外跑着玩。张氏就把家里的事情啊稍微略略的整理了一下，打理了一下，便洗洗脸，梳梳头，因为家里面穷啊，也没有新衣服换啊，便换了一套浆洗过的旧衣服，到床上面洗敷坐啊，念佛就往生了。他两个孩子因为在外面玩了很久啊，肚子饿了，回家吃饭，哎，看到妈妈怎么坐在床上不煮饭，然后就向前就喊他妈妈，用手推喊他听不到，又推他也推不动，哎，奇怪，妈妈死掉了啊，吓了一跳。这时候他才知道妈妈已经死掉了，没气儿了，于是哭着跑到邻居去报信。邻居跑过来一看，哎呀，张氏虽然死了很久啊，可是他面目如生啊，哎呀，栩栩如生啊，比活的还好看。哎呀，大家邻居有念佛的就懂了，哎呀，赞叹张氏念佛功夫好啊，盘着腿面向西边念佛就往生了，还年轻哎，没有生病哎，活着走的，念佛是活着走的，死了以后就走不了了，就很难呐、啊，要靠人家超度了，要靠周医生了、啊、念佛往生了、啊，那很危险的。周医生念佛还是可以往生的，但是周医生迷惑颠倒啊，不容易啊，得度啊，但是还是有方法的，哦，还是劝他念佛往生，还是有这个例子。不过我们人在世的时候头脑清醒，这时候念佛容易成功，啊、哦，希望大家要把握再生的这一口气。啊、哦，好好的念，不要等着气停了再念，嚯、哦，就很危险了。气停了更要念了，不念就完了，堕下去了哈。那么后来，她的丈夫从码头回来了以后，看到他的太太往生了，早上说过话了，说他要走了，真的走了，痛哭流涕啊，哦、大哭一场啊，因为家里面穷啊，没有办法装棺材啊，乃是由于佛学会。几个居士啊给凑了钱来处理他这个张氏的身后事啊。所以人生最要紧的事就是念佛了生死，无论如何大家按照自己的环境啊，忙里偷闲静坐一会，念一个时间的佛，那么在工作的时间里面也可以心里默念，工作不爱念佛的，除非你要思考，那没有办法，一般工作都机械性的习惯性的，不需要费头脑的，随时可以念的，随时提起佛号，佛不离心呢、啊，心不离佛啊，道也者不可虚与离也啊，不可以短短时间都不能让它停掉啊啊，不然的话，如果整天杀盗淫妄啊，搞这些啊，做奸犯科造种种的业啊，将来一定是堕三途轮回六道啊，受苦无有穷尽的。佛在《楞严经》上说道，如负我命，你欠我的命，我还如债，我还你的债，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生死。汝爱我心，你爱我这个心，我怜汝色，我爱你那个漂亮的那个姿色，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啊，分不开的呀、啊，很麻烦的呀、啊，为杀盗淫三为根本啊，以是因缘业果相续啊。大家请想一想啊，造杀盗淫业是多么的苦啊，所以奉劝大家要赶快念佛，多多念佛啊，所谓念佛一生福增无量，礼佛一拜罪灭河沙。以上我们把念佛的好处啊很散漫的跟大家说了一个大概，至于详细处分就近处啊，有净土五经、净土十要啊等等，可以大家作为参考。好、啊，现在我为了启发大家的信心呢、啊，不过简单的说一说，希望大家既然知道了念佛的好处，要具足啊真信心，要督摄六根，净念相继，踏踏实实、至诚恳切、老实念佛，求生西方啊，将来大家都同生西方极乐世界， 会在那里相会的。你要劝你的家人，劝你的父母念佛求生西方，你们才会同在一块啊。否则七一停啊，永阴阳两隔啊，到哪都不知道啊，说不定变成一坨肉啊给你吃啊，你都还吃你父母的肉，你都不知道啊。真是这样子啊，佛经讲得很清楚啊，六道轮回苦啊，孙儿起祖母啊，牛羊席上坐啊，六亲锅里煮啊，你吃这个肉你都不知道他是你的亲戚啊，这是你的爹娘你都不知道啊，因为肉眼看不到啊，天眼一看就知道啊。有没有问题啊？讲到这里啊，有没有疑问？ Is there any question？ 我刚从外国回来，有时候想想讲讲英文，他们还叫我学英文讲讲佛法的，嚯，我这压力很大的。虽然我留过美，读了一个年的这个美国书，英文以前读过下了过功夫，可是很久没有读过英文了，哎，记忆力也比较差了，会忘掉一点的。还有十分钟，各位可以提出问题，我们大家讨论一下，研究一下，好不好？有没有问题？不要客气啊，大家做影响众啊。好，这位师姐，给麦克风拿给他好不好？啊，你对着麦克风讲，坐着就好，不用客气啊。好，传过去，哎，传过去麦克风。我没这样讲，哎，是持戒，叫你持守戒律。如果你没有受戒，你学戒，知道吗？学习戒律的精神。
那没有受戒也可以吗？
一样可以往生。你看那个刚刚讲的那个地贤法师有一个徒弟，叫做他做锅肉酱的，补破碗的，他也不认识字，也没读过书，出了家也没叫他受戒，这地贤法师不叫他受戒，你就老实的念这个叫阿弥陀佛。他身口意都是阿弥陀佛，他身专拜阿弥陀佛，口专称阿弥陀佛，心专想阿弥陀佛，所有的戒律全部具足了，知道吗？受戒你都是不守戒，那糟糕了。我们虽然没有受戒，可是可以学戒，学习不杀生的精神，不偷盗的这个精神，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我们可以学。虽然不能做的圆圆满满，尽量要求自己做圆满，先学了以后了解之后再去受戒比较好，要不然犯了这个罪过。所以你不受戒还是有罪的哦，它是性罪哦，你受了戒又加了一条戒罪，更加一重罪，懂了吧？所以我们还是要学戒，我们不能受戒，我们先学戒，学了这些之后你认为你可以了再去受戒。那持戒有持戒的功德，所以持戒念佛生西方啊，学戒嘛，学习戒律的精神，尽量不要违犯，要求自己，自我要求，不要自己骗自己，不要自己原谅自己，就很好了。很多往生西方的事也没有受过三个，也没有受过戒律，他做人就是存好心，做好事，说好话，不跟他吵架，也不会骂人，老实念佛求生西方，佛都来不及念了，你还有时间去骂人啊？对不对？讲一下是非啊，没有啦，他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他不间断了，已经知道吗？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你不受三规照样可以往生，不受五戒照样可以往生，你的行为就是全部是三规五戒的行为嘛，懂了吧？好，谢谢各位。还有谁有疑问？哎，这个我们讲句是，你是功德主啊，代表一下吧。
请问老师哈、
不敢。
那个怎样才是真正在消业？
这些以前还有听过消业往生、待业往生，嚯、大家弄得糊里糊涂，到底哪一个对？消业也对，待业也对，消业就是我们少造点业，我们不要再造业了，把我们的很重的业障认真的勤修戒定慧就能够消业。但是你说要消得干干净净才能往生，也没这回事啦。你看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连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都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有破除呢，那还是待业啊，没有待业的只有阿弥陀一个。所以说消业才能往生的话，这话也说不通了。但是我们尽量要求自己能够不要造业，尽量认真修持消掉业障，这是真的。但消得完消不完，这不是我们能够完这个一生能够完成的， 你看观音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的，也是业啊，还没消完呢、啊，对不对？所以各位要有信心，待业往生是真的。但是随缘消旧业，莫再造新殃啊！不要听到佛法以后再去造业啊，这才是重要的事情啊，知道吗？知道错了，知错必改，念。
知错必改。
善莫大焉。
善莫大焉。
知错不改。
罪莫大焉。
所以各位，这样你懂了吧？不要说了半天你还是青蛙跳水，扑通，不懂，那我不是白说了吗？三枪打不透你就没救了。还有什么疑问？还有五分钟吧。还那位居士，
请问一下，现在
那
个素食
哦，
好像前次的报道说六七成以上说
哦，
像这个问题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植物是不是也有供应啊？它这个动物跟植物，你说吃植物就，是不是它是有供应的东西？
好，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尖很尖锐。
科学跟佛学啊，到底这个要怎么样拿捏？
这个首先你第一个问题哈。吃荤的啊、哦，对不对？啊，这个素食里面有荤的，这是不道德的商人，害死人呐、啊！害了我们吃素的人哦，不小心偷吃到荤了，不是偷吃，我们是无辜吃到的受害者了。但是你真正吃的清净了，你一吃就知道，你会吐出来。但是也不用担心，我们尽量少吃那些化学合成、这人工合成的这个制品，我们都吃真正的青菜，最好没有农药的青菜。自己种的最好，你们乡下自己种嘛，对不对？就没有这农业这个问题，农药这个问题。那有买的青菜有农药的话，你要洗干净，要处理干净，啊、哦，这一点是我们吃素的人，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的。那吃荤的更严重，那个猪啊、牛啊，吃那个农药吃的比我们还严重，因为它的饲料根本不洗的，都有含农药的毒素在里面，那个更厉害啊，各位，这些人啊。老是啊修理我们吃素的人啊，他不吃素就好了，他想尽办法叫我们不吃素，你看罪孽重不重啊？其心可诛，其心叵测，其心可这个其心可诛啊，这问题严重啊！哦，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啊，我们要有智慧。那么是这个吃这个植物，确实植物也有生命啊，连我们呼吸那个微生物都有生命的，那你不呼吸行吗？不呼吸就死掉了，所以佛陀自戒力，我们做不到的佛不会自戒。我们呼吸不犯戒，虽然杀生不犯戒，各位懂吗？戒力有戒力的精神，要人做得到的才算啊，人做不到的那都不是太强势，这不讲理的嘛。佛陀自戒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所以我们要遵守佛戒，有他很大的功德在里面。你看我们念佛人、修行人，呼吸一样是呼吸，一样有杀生，没错。我们吸进去，我们都念阿弥陀佛、啊，给他说法啦，一天呼吸跟他一天说法，你知道吗？你看我们呼吸念佛，吸气的时候南无阿弥默念嘛，吐气的时候陀佛，你看呼吸之间还在念佛呢，那个对我们吸进的微生物给他皈依阿弥陀佛了，给他无量光无量寿了，他还得了你的好处呢，他被那个不修行的人呼吸去，死无葬身之地啊，没有办法给他超生啊，被我们念佛的人吸进去。他还有机会，还可以听到佛法的，还可以皈依阿弥陀佛的。你说他要找哪一个被呼？他有灵气，他一定找我们吸他，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问题不是问题的问题。如果他真的那么厉害，他开始不要呼吸的嘛，对不对？他讲了那么挑剔，像吃那个素菜也是一样啊，植物也有生命，它无情生嘛。不要说什么很简单，世间的法律就好了。你杀一条人命，判杀一条狗命，杀人要判罪。判的重要命，还无期徒刑死刑的。杀狗的话，国家是不杀生的。杀狗在世间的法律来讲，罪过就没什么罪过了，对不对？比如说你残忍了、啊、暴虐、啊，对不对？不爱护动物而已啊，他也没拿你没办法。所以你要了解这个罪是罪性的这个轻重啊，越杀身体越大的动物罪越重，越细小的动物罪比较轻。你看那个功过格就可以知道了，莲池大师那个自知录啊，功过格你可以看得出来。都圣贤制作的，圣贤的标准在里面很清楚。我们吃这个动物啊，吃啥、啊、像啥，听过没有？ 我们血液里面充满了动物尸体的细菌，我们吃猪就像猪了，吃牛就像牛了，牛脾气特别强啊。现在台湾同胞向来不吃牛肉了，最近大吃牛肉，经济起飞开始吃牛肉，所以斗争性特别坚固。你看群众运动，对不对？抗议斗争好厉害，现在有没有跟吃肉有关系呢？食肉勇敢而悍，非常血气之勇啊，很彪悍的人。食谷智慧而巧，《礼记》讲的，吃五谷杂粮的有智慧啊。所以这个无情的生命还帮助我们啊，增加我们的智慧。你不知道，《礼记》就光是儒家的书都这样讲了，何况是佛书？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就不会怀疑的。有人三言两语把你想要吃素的，他把你的功德给抓走，给你造孽，你也不知道，他自己也造了无量无边的罪业。所以这样子我解释，不晓得您同意吗？好，谢谢。哎，还有一个问题，结束。好，我们这位师姨，我们师姨。
老师，您刚才说的蚊子有打农药的蔬菜要请
安心，
请一下。
农药的蔬菜，好像美国，我一个师姐她说送我几瓶那个专门清洗农药的那个水溶性的那个解药解那个水溶性的那个药，是美国有发展的，美国这方面很重视。现在台湾也应该也有啊，进口的可能有，可以买得到。我这次忘记带回来，他上次可能会请人送给我，他说你只要爆滴几滴冲一下水就好了，再泡个十分钟，完全农药就解掉了。
这个
你要去问问看好了，这方面我可能资讯还是要欠缺一点。有这种药，绝对有这种溶剂，哎，所以不用太担心。如果你吃有机的会比较好一点，虽然有机也被人家毁谤的一塌糊涂，可是最好它还有它的品牌，要不然没人买了。所以我们不要听呢因噎废食啊，不要这样怕了。其实啊，我们只要慈悲心可以化解一切的毒物，你相信吗？真正有慈悲心到了一个要境界的一个圣者的话，他吃毒不叫做吃毒，他可以把你化解，慈悲三昧就把你化掉了。所以我们还是主要是修清净心，修慈悲心，这些都是身外的，不是很重要的不要太执着能吃饱就不错了，有的吃就很好了。很多人没饭吃呢，饿死了，他还跟你分这个有农药没有农药。但我们尽量有智慧，我们处理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避免它的危害性太大，一点点不要关系，我们念佛就把它化掉了。好不好？阿弥陀佛，合掌念佛，时间到。好，我们一起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人生何处是归程啊？各位说说看。
西方极乐世界是
归程。对，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我们念佛人的归程，也是我们每一位众生往生的目标所在。如果你不能够认识这个目标，你不能够发心确认这个目标，我这一生临命终之后，临命终一定要求生极，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尽此一报身，一定要往生。我们不但自己要往生，还要劝很多人往生，劝所有的众生往生，这是报佛恩呐、啊，知恩要报恩呐、啊。我们得到佛法的滋润呐、啊，我们要报佛的恩德啊，要报众生的恩德。众生都跟我们有恩呢、欸，我们不能忘恩负义啊。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忘恩负义啊。真的，所以台湾的灾难才这么多啊，真是这样子啊，知恩报恩啊，这是菩萨修的呢。我们人也是一样要学习，人也要修啊，不知恩者多遭横死啊，忘恩负义的人几乎都死于非命呢。好，希望大家共勉，我们一定要知恩报恩，念佛就是报众生的恩德，最好最容易的方法。成佛普度众生，功德无量啊，好不好？谢谢各位。